大家好，你弟兄刚才他说的对了，我们要回到地上来啊，在山上很好，山上退休会啊，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啊，但是还要下来的啊，那下来呢？但是呢，这有四个提醒我们，我献上我的今天啊。我要我的一生成为你的月蜡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透过诗篇第十九篇，这个题目是什么呢？一个蒙神月蜡的人生。你的一生是不是一个能够蒙神月蜡的一生呢？我们看看这篇诗，看他怎么来给我们的启示啊！往后看是吧？好，如果有这个看得清楚吗？后面那个灯不要看了，然后看啊。这个表放这边好不好？好，如果看到的话，我们一起先来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好吗？好，从第一节开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窗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基石，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歇帐幕，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他的法度确定，能明亮。人的眼目，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蜜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手做这些便有大赏，知道自己的错时呢？因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就读到这里啊。这个灯还是要开开好了，不然这个会打瞌睡，太黑了啊。刚才我们所练的这篇诗篇哈，第十九篇啊，我问大家，刚刚练完一遍以后，你的印象是这篇诗主要讲什么的呢？讲什么啊？啊，你想到诗篇第十九篇大概内容的主题讲什么呢？我们刚才在唱歌的时候主持带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练过诗篇119篇是吗？119篇主题讲什么啊？讲神的话，神的律法整篇诗，哇，这个诗人真了不起，他能够用172节非常详细的每一节的圣经都来讲到神的律法多么的宝贵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叫你写一篇文章大概写十节二十节每一节要赞美神的话，这个不容易是不是啊？他172节八段，每一段22个22段，每一段八个字，总共172，因为他用上了希伯来文，总共22个字母全部都用完了用尽他所有能够表达的来赞美神的话。这个是诗篇119，然后这篇呢是19 啊，也是讲到神的律法的啊。还有一篇是第一篇，记不记得？如果你读诗篇的话呢，一开始呢不是讲赞美的，是来讲到神的话何等的宝贵。所以诗篇里面呢有很多篇的诗篇都去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神的人啊，能够帮我们人生过得更有意义，而且呢能够守着神的话语，就能够我们的生命蒙神祝福，做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几篇诗呢都非常宝贵的，很容易记齁、哦、就是第一篇啊 ,119, 还有呢 ,119, 啊不是911啊，不要反过来，所以很容易记的这几篇诗都讲到神的律法。但是很奇怪，就是这篇的诗为什么既然讲到神的律法那么的奇妙的话，它开始的时候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呢，这里有没有讲到神的律法？没有。啊，讲什么呢？啊，就讲到这个宇宙啊，这个尤其是从那个这个诗人哈、啊，因为他当时的宇宙观呢，他没有那么的深广啊，所以如果神要启示他的时候呢，神也是透过他能够理解的，当时他能够那个观察里面的，从现象里面来观察这个宇宙。所以看他讲到这个太阳的时候呢，就从这边出来，老到天那边。这个是那个什么现象的描写，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所以有人就这样说：哎呀，这个好像还是这个太阳绕着这个地球转的。哎，这个不合科学啊！啊，你不能这样说的，因为这个诗人呢，他这个透过现象来描写。啊，就好像如果我跟你说：哎呀，今天很好哦，不是今天下雨哦，啊，太阳东边起来了啊。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呢，啊，太阳就下西山哦。那你说，哎，你这个人21世纪，你的科学观错了，是不是错了？不是，这个只是一个描述而已啊。所以这篇诗里面呢，你看到呢，好像来描述到整个宇宙的这种的奇妙，而且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呢，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主角是谁呀？是太阳，太阳。因为在古代的里面呢，太阳是最厉害的了，所以很多其他的民族啊，他们不认识到这个宇宙的奇妙，看到太阳那么厉害的话呢，他去拜他啊，变成什么呢？拜这个神，这个是太阳是什么？是太阳神啊，白天就拜这个太阳神，晚间呢就拜月亮啊，这个月神，他们迷信嘛，他们不知道嘛。但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呢，在圣经的启示的底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的那个描述呢，连整个宇宙的运作，包括太阳，都是在神掌管的底下。这个宇宙的上面有一位更厉害的神，是我们所敬拜的。所以啊，这篇诗啊，诗篇第19篇，虽然是重点是讲到神的话语何等的奇妙，但是在他没有讲神的话语奇妙之前呢，他先来讲天上有一本书，这个书是什么书呢？这个是无字天书啊，这个书不是写在这个白纸黑字上面的啊，而是呢，你看到整个宇宙的时候呢，哦，你就看到这个宇宙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呢，第一方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我给大家一个这个小的分题哈，就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生，就能够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人生的里面，能够安什么安生立命，是不是哈？这句话安生立命的人呢，就是你需要认识到我们人是很微小的，但是我们是活在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律的里面，这自然律。人不能够违背的，不能够违背的啊！如果你觉得哎呀，人很伟大哦，哎呀，我们人的科学很进步啊，现在我们的这些电话都是很进步了，进步到一个地步，拿了个电话以后呢，打个电话，人家都知道哦，这个卫星定位你在哪里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惨哦，现在没有 privacy 啊，你去哪里都给人家知道你在哪里了。所以这个科学越进步的时候，越发觉到，哎呀，其实呢，这个我们也是受到这个科学的这个自然律的来捆绑住， 我人是活在这个自然律的底下的。我人类的科学很进步啊，你看是上礼拜齁、哦、是上礼拜、啊、在东部啊，那个很大的这个风暴非常厉害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比这个这几个这个风这个什么大雨啊，比起东部来讲的话，这个是小事情了 啊， 啊，所以我们住在西岸的人呢、啊、西部的人呢、啊、通常呢没有遇到一些那么大的风暴的啊，所以比较有福了啊，没有那么遇到那么大的冲击了啊。不过呢在西岸啊，在加州有另外有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大家不敢想的想都不想的是什么啊，地震啊。你家里面有没有买保险啊，啊有没有买那个特别是地震的保险，有没有买啊，要考虑哦啊、你不要不考虑哦、啊、或者你正在考虑吧、哦啊、以前我听说以前是买不到的，不让你买的，买是很贵的、啊、现在我收到通告了，诶可以买的、啊啊啊、不过也是需要多花一点钱的、啊啊、这个呢、这个也是在加州里面我们住的人呢都会留意到的、啊、你看东部那么大的那个风灾、啊啊、居然风灾来了、啊、这个人类的科学很聪明很进步、啊，他预先什么时候来知道啊，这个风暴大概经过什么路线呢知不知道，也知道哦，时间地点都知道了啊，然后呢做好一切的准备啊，都准备好了，但是怎么样啊，还是遇到这个风灾的时候呢，这个不容易啊、哦、是不是啊，所以呢当我们人呢遇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一些的灾害的时候呢啊，我就更觉得哎呀，人是很微小的，很微小的，不能够骄傲啊。所以在这个诗篇，在这个第十九篇的里面呢，他一开始呢他就来描述这个自然界是何等的伟大，在天上就好像是有一本的书啊，这个是这个把这个神的自然律，神的这个伟大的能力写在天上啊啊。因为我预备讲这篇道之前呢，我没有想到这样下那么大的雨啊。不然的话呢我应该讲另外一篇29篇讲到那个大风暴 大风暴的一篇的诗篇。但这个诗篇19篇呢也是讲到这个自然律所讲到的这个宇宙的伟大。这个好像不太容易按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讲到宇宙这个自然律的伟大的时候他怎么来描述。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这样说，诸天诶怎么没了啊，第一节哈、啊，啊，我们再来等一等吧啊。第一节他这里这样说啊，要等一下啊。啊，第一节我们来看圣经好了哈、啊，所以还是要带圣经来啊啊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然后从窗。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两句话呢你看出来嘛，就好像一个重复讲两句话，都是来描述到这个整个宇宙呢啊，这个诸天你看这个字呢是原文里面是众数的，就表示说啊，这个天啊真的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外有天啊，这个是众数的非常广大的啊一个宇宙啊，这个是测不透的，所以他就说诸天都好像来述说神的荣耀啊，而且呢这个重窗呢就好像来描述这个天上这个现象哦，就要传扬神所做的一切的作为啊。但是这个我们圣经的这个以前和合本呢就这样来翻译，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个手段翻译不是很好是不是，不过以前就这样来写的啊，这个手段我们讲惯了说惯了，手段是什么呢，是不好的东西哦，你很会什么耍手段啊，这不好的意思。但这里没有这种的表达啊，这个是表示说这个整个宇宙啊是传扬啊神的作为的啊。好，然后下面呢他就来描述这个情况了。我看看下一章啊，诶这个很难按的啊。你听到后面帮我按好了，这个好像不容易按这个。好，太快了。 好，第二节啊，第二节他就来讲到这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借日到那日啊，传出言语；借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他说：“从一日到另外的一日啊，这个说法呢，意思不是说单单一日，而是说这个是继续不断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晚上到那个晚上呢，就继续不断的在做什么呢？他说在发出言语。”但很奇怪的，他马上就是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诶，好像这个诗人讲的话呢，好像自己就好像有点自己矛盾了啊。他说这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呢，他说就发出言语的，但同时他又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那问大家啊，你练科学的啊，这个太阳啊，这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有没有声音的？有没有啊？有还是没有啊？在运行的时候呢，应该有声音的啊啊！如果比如说哈、啊，在这个外面哦，有一部大的卡车啊，前阵子不是这样吗？啊，那个旧的那个穿梭机哦、啊，那个飞机的那个上太空的穿梭机啊，它用完了，现在不用了啊，就运到这个洛杉矶啊，运到博物馆里面去。它经过的路上的时候啊。哇，那个路啊，通通要乱开啊，让他来经过。他经过时候啊，有没有声音啊？有没有啊？哦，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啊，不是飞机啊，穿梭机啊，啊，穿过的时候有很大的声音的。所以同样，如果有一个大的卡车在这里经过的时候，一个大的坦克车经过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啊？你在里面都听到了，是不是啊？如果一个大卡车经过，你都听到有声音。在整个宇宙的运行，你知道那是升起有多大，非常大的。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星星，好像很小的一点，在闪了，在闪，一闪一闪的，它就在很远的地方，所以你看不到它啊。其实它很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威力的。所以这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呢，是有声音的。它为什么听不到呢？为什么啊？一方面因为太远，是不是？也可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外太空啊，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呢，那个声波可能传不过来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是真空的地方嘛，传不过来嘛。所以这个诗人呢，他好像在描述个情况啊，他没有讲出一个，他不是在写科学，他只是来描写这个宇宙何等的伟大。他就是说，当这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呢，就好像呢，来传达出这个非常奇妙的这个学问，这个知识。这个宇宙怎么将来很有纪律的在运行的时候，这个运行是谁做的呢？是你做的吗？是我做的吗？啊，没人做的，是不是啊？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啊，那个听说那个是不是那个牛顿啊啊他有一次他做一个九大行星的那个什么模型啊，在那个房间里面将来转啊这个九大行星啊，非常美丽的，将来漂亮再转啊。他的朋友进来了，看到他，就看到他，哦，这个模型做得很漂亮啊，就问他说，哎呀，你做得真棒，是你做的吗？啊，那个牛顿他就说，不是啊，不是你做的，那谁做的？没人做的。他说没人做的，他朋友信不信呢？不相信，不可能啊，这个模型做那么的漂亮，我这样来运行，这个九个星啊，这样转，不碰在一块的啊。不可能没人做的，一定有人做的。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小小的模型，你都说是有人做的。这个宇宙的里面，这个太阳系这样的运行的时候，你说没有人做的，是他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几个球就抛在那个地方，它就自动就会转的，不会凑在一块的，会吗？会不会？不可能吧，是不是啊？你出去开汽车的时候啊，你看到这个人开汽车，那个人开汽车，还有那个交通灯很有规矩，还有 stop sign， 还有各种的那个讯号啊，你说哎呦，这个城市真有规律啊，开汽车真有规律，不像在上海啊啊，哦，这样了，很有规律的这个标准，这种的制度谁做了？那你说没人做的。就是大家凑在一块就自然而然了，就有这个出来了。可能吗？不可能，是吗？所以你看这里呢，就是说这个知识这个学问呢，好像在无形之中，好像一本 没有字的天书传达出来啊。那上面呢，他就说了，他的亮带通遍天下，这个只是个描述而已了啊。大概那个诗人呢，他也没有听到声音啊，他只是说这个亮带是表达出这个神的知识从天上自然界的里面来表达出来，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啊。而且呢，我刚才说了，在他描述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奇妙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把这个太阳来把它来描述，因为外邦的人都来崇拜太阳以为是神，但是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太阳呢只不过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就说什么，那个是大的光啊，大的光呢就来管白天，晚上那个小的光呢啊就来管那个晚上啊，一个大小两个灯笼啊，大的灯笼小的灯笼是神所管理的，这两个的星球就来管理来照明着这个地球。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来描述这个太阳是神所安歇的，他说神在其间啊，这个其间就是那个宇宙哦，为太阳安歇帐幕啊，这个是写诗的一个描述的方法啊。你看太阳啊，他晚上看不到他，他去了哪里呢？他在睡觉了，是不是？早上他就起来了啊，然后到晚上了，下班了就回家又睡觉了啊。这好像一个描述性的来讲到这个宇宙的奇妙。所以下面呢，他就进一步就来讲到这个太阳的事情啊，讲到太阳的威力啊，因为在不论是古代或者是今天，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呢，我们人呢不能够生存了，是吗？啊，特别在加州啊，大家更知道一个太阳的厉害啊。如果你在美国东部的话呢，你没有感觉到那么厉害的啊。在美国这个西部哦，非常厉害，那个太阳啊会晒的这个皮肤 都会受损坏的，非常厉害。他就这样来描述这个太阳的威力。你看他也是用写诗的手法来描述的。他说太阳什么呢？如同新郎什么出洞房啊。这个真奇怪，我每逢读到这篇诗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以前呢，一百年前，我就和我本翻译的时候哦，他怎么想到这样来翻译的呢？啊，其实呢，在那个原来圣经的那个希伯来文的里面呢，他只是说太阳好像那个新郎呢，就出他的 chamber 啊，房间，出房间而已了。没有说出洞房了啊，这洞房我看了，我找遍了整本旧约圣经里面都没有洞房这个字的啊。哎，好像这个洞房是广东人的是不是？还是全中国都有这个说法的，是不是？都有的哈，啊，都有哈。啊，怎么会出洞房呢？啊，这个奇怪了啊啊啊！他可能大概就是说，哎呀，这个新郎嘛，讲到新郎啊，他出房间就出洞房了啊，刚刚结婚嘛，哎呦，所以呢，哎呦，非常开心啊，红光满面哦，啊，你知道吗？很多人呢，快要结婚的时候啊，新婚的时候，你看他了，哇，都脸色红润啊，非常精神的，漂亮的，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这样一种的描写啊，所以新郎出房间啊，又如勇士欢然奔入哦，哇、哦！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哇、哦，就是上去了哦，非常的光芒，光芒万丈啊，哦，非常厉害啊！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一个非常什么有力气的啊，一个男士啊，这样来早上起来上班啊，你跟我不是也一样吗？啊，晚上睡得好好了哦，所以早上起来呢，哦，精神饱满哦，所以呢就开汽车了，哦，就去公司了，哦，去上班了，哦，做了一天的活回来呢，哦，好累哦，回家睡觉了啊啊，又如勇士欢然奔入啊啊，他说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啊，好像做完一天的事情了啊，没有异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什么热气啊啊，就表示这个太阳的热力非常的大啊，整个的地球呢都吸收了他的热气，供应给他们这个热的能量需要啊。这个翻译热气也是不太好的啊啊啊，因为如果广东人呢就不喜欢这个热气啊，你知道吗？啊 如果人家跟你说，哎呀，看你的样子哦，哎呀，这里剩一粒，这里剩一粒的什么啊？你热气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上火啊啊！广东人的热气呢，就要喝那个凉茶的了啊，就上火了啊。这里讲到的热气呢，其实不是很好的翻译啊，应该讲放在好一点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物啊被隐藏不得到它的温暖啊，这个热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好清楚一点。好啊，所以这段经文呢，啊，大概呢就来讲到这个宇宙的威力啊。就算今天21世纪人类的科学那么进步，但如果人活在这个自然的世界的里面啊，好像弟兄所讲的，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自然律啊，你来违背这个自然啊，随便来乱的砍伐那个树木啊啊，随便来浪费资源的话呢，哦，就引起很多的风暴啦、水灾啦、龙卷风啦，哎呀，到头来呢，谁在吃苦呢？人类在吃苦，是不是啊？所以呢，每逢有什么大的灾难啊、水灾来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住在山上的，哇，哦，很危险，是不是啊？住在海边的很危险，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看到那些人呢，真的住在山上了，住在海边的，我真的为他担心了啊！所以每次有这个灾难的时候，以前我在香港的父母呢，啊，就常常打电话过来了。哎呀，你们怎么样啊？听说在山上了，有山，那个山泥了，那个什么泥石流啊，冲下来了。你的房子怎么样？我跟我妈妈说，不用担心啊，因为我的家不在山顶上面。呵呵哦，又听说哦，那个水灾啊，那个靠海的地方啊，啊，整个路都塌下去了。哎呀，你房子有没有问题？我说你也不用担心，呵呵，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房子也不在海边。这开玩笑了啊。所以无论是山上也好，在海边也好，哎呦，这个如果有水灾风灾来的时候呢，都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大自然的里面非常大的威力啊。所以如果人不遵守自然啊，如果人呢还是要好像要来抗拒这个自然的话呢，反过来呢自己来吃这个苦头。所以在第一方面，这个诗人来描述这个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透过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力量呢，就叫人懂得为自己来定位。哎呀，我只不过是在地球上面一个居民而已啦，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啊，不会觉得哎呀啊有点本事啊，多点的学问，哎呀就觉得哎呀人定什么胜天，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告诉我说，那个弟兄啊是现在应该有大概有70岁了啊，大概已经退休了啊。你看他很早很早以前呢就已经是一个电脑的博士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几年前了啊，他已经有那个电脑的博士啊，他很聪明的，非常厉害的，他大学里面就来教电脑的啊，来研究人家那个电脑的科学的，二十几年前他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我就跟他讲了啊，就跟他讲那个复印的事情了，他后来也信主了啊。我就问他说，你们练科学的会不会觉得啊，这个科学是万能的啊，就觉得哎呀不需要信神，科学是万能的，是不是？他说不是，他说科学不是万能，但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能万啊，转过来科学实在是能万的，科学能做很多很多好事情的啊，没有科学呢就万万不能啊啊，所以科学不是万能，而是能万啊，没有的话呢就万万不能啊。这个科学呢就跟金钱一样，跟钱财一样齁，哦，啊，金钱不是万能，但金钱呢能什么能万啊啊，金钱能万，而且呢没有金钱呢，也是万万不能啊。他这样来跟我开玩笑啊。所以这个科学就算怎么厉害，但是这个自然律是谁定的呢？是神定的啊！人不是发明这个自然律啊，只不过是什么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了解它里面的秘密哈，啊。现在 DNA 很厉害了，研究 DNA 了，那个维权的这个 biochem 这个因子呢，哦，然后就来研究它了，好，啊，就发现到哦，原来这样的，就来按照那个定律怎么来规定，怎么来处理。这个是发现而已，所以这篇诗的里面呢，就要提醒我们，人要谦卑自己， 了解到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如果人能够在这个地球上面能够安身立命，记得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呢，人就会谦卑，人都会敬拜神，也会呢进一步呢，在第二方面讲到的，神不但在天上，在这个自然界的里面有这个自然律，大家很懂了这个，如果练科学的话。但还有另外第二方面呢，还要认识到神所启示的属灵和这个道德律，这个也是同样的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人类的科学呢，分为两方面，两大部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叫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啊。如果你研究那个什么物理的、化学的、那个生化的，这个什么？这个是自然科学啊。现在很多人呢都练这方面，尤其中国人啊，很多都练这方面因为中国人呢跟那个印度人呢，都很聪明的那个数学啊都很聪明，研究这方面的啊。但反过来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人文科学。这个叫humanity, human science。哎呀，这个比较少人练了，是不是练那个什么历史啦，练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文学啦，练一些什么的一些伦理啦道德啦，这个少人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挣钱的这个少人练了但是其实呢，这个也是神所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定律。研究这个家庭的，研究这个社会学的，这个什么这个生理学的，同样的重要啊。说弟兄姐妹啊，一个真正能够生活里面能够活得真的能够愉快生活能够幸福的人呢，你不要说哎呀我懂科学就够了那么懂科学呢就可以呢将来呢可以找到个好的职位，赚了好多的钱你懂这个自然律，这个只是你的工作而已。这个只不过是你那个什么那个谋生的一个途径而已。但如果你懂这个科学，但你不懂这个道德，这个属灵的这个律的话呢，很多问题，非常多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家庭，如果他因为赚了好多钱，所以家里面呢通通都是电器化电饭锅电脑电视机什么都是电的回家之前呢只要呢在那个有 remote control 都可以呢预先来烧饭的煮水的都可以的幸不幸福啊？幸福了吧如果家里面什么都是电器的，都是有时间预算来有那个摊买的都弄好了好了下班了回家吃饭了你的太太也下班回来了你的孩子也在家了什么都是电器的所以大家呢面对面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讲话就吃饭看电视因为大家在享受这个自然律这个家庭幸福吗？幸不幸福啊？不幸福，因为我们只懂这个自然律，享受科学物质带来给你的文明你的方便，但是呢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神之间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属灵道德律不懂的话呢，其实呢这个非常可怜。我们千万做一个现代的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在这个科学上面呢是一个博士，是个博士生那个学问非常的大但是很简单的生活的需要，人与人的关系，家庭里面什么叫幸福，好像小学生不懂，什么都不懂这个非常可怜。所以呢，在这个文字里面，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这个属灵道德律是神给我们的，我要遵守，要了解。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呢，很感谢神，因为神把这个属灵道德律给我们。在这里呢，在这个从这个第七节一直到这个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讲到神的律法呢，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有一个属灵道德律这个律呢不是来管住你的是来帮助你的，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在这个后现代的里面这个21世纪后现代的里面他就觉得哎呀，现在这个社会呢是越来越自由了以前小学的时候，以前在东南亚的时候，很多在某种的社会的那个制度的底下，被这个管住，没有自由，言论没有自由，生活没有自由， 哎呀，到美国来了，哎呀，这个很自由啊，啊，非常自由。啊、所以开机器的时候呢，一开就开到 freeway 上面去哦。你看好 free 哦 ，free 不 free 啊？很 free 啊，这叫 freeway， 是不是？啊，你知道吗？你刚来美国的时候，看他开这个开这个路哦，这个哦，开到60几 mile freeway 啊？为什么叫 freeway 呢？你叫什么意思？啊？哎呀，因为可以随便你开多快就多快，啊，随便来冲过去，啊，这个是 freeway 吗？不是啊，啊，我听说有个这样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呢从非洲来的，啊，他就来开汽车了，哦，他又开了，哦，就开哦，开到120，开到什么？开到110几 mile 啊，开得很快很快啊。后来就有个警察，那个警戒就来追他了，呜呜呜，把他停下来了啊，就来把他停下来，就问他，哎，你超速了啊，你 speeding 要罚你啊，你知道你开多少 mile 啊？啊，他说开多少 mile 有重要吗？啊，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啊，那个警察就问他，你知道你开多少 mile 啊？啊，他说我才开120 mile 啊，不算很快啊，哎，还是不快，不算很快，你这个是不对的啊。啊，他就说这个不是 freeway 吗？啊，这个 freeway 就可以开吗？而且他就说你在开在什么路上呢？他说我在 LA 开的汽车呢，开在这个是101的路上啊，不是101啊，101，我才开120呢，说不算超速，不算开很快吧？啊，所以他以为这个是101，我看120呢，还不是超过很多嘛？啊，而且这个是 freeway 嘛？啊 freeway 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后来我才知道了啊，原来 free 就是不用付钱的意思啊。如果在美国东部的话呢，什么路都要付钱的啊，还不同的名堂啊，开每一段路要付钱的，这个叫 toll road 啊，这个叫 turnpike 啊，这个什么 garden parkway， 很多名字的都要付钱的，因为不是 free 的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呢，我都崇尚，哎呀，自由就最好了，都能够生活自由。没人管啊！我干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啊，没人来说我，我喜欢就做了，这个就 free 了，是吗？不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有素质的人生，是神所祝福的人生。我们不但要遵守这个自然律，而且呢，要明白到这个属灵的这个道德律。如果违反这个律法的话呢，这个违反了以后，是自己受害的。神的律法呢，是保护我们的，是保护我们的啊！千万不要说，哎呀，现在很多地上的政府的这个法律呢，啊，哎呀，没有保护好人，反过来呢，保护坏人，因为呢，那个坏人呢，会找那个法律的漏洞呢，就可以逃过去。神的律法呢，是保护我们的。这六重的律法。我跟大家来看一看哦，很简单的，不用解析的啊。这个神的律法呢，全备啊，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能够苏醒人心。什么叫苏醒人心呢？啊，令你的心呢能够活过来，快活的啊啊！如果你读神的话语，我跟弟兄姐妹说哈，如果你读圣经啊，你平常你灵修啊，读经啊。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哎呀，读了以后，哎呀，心里面很快活，神的话语很吸引你，令到你受到帮助，你的心呢能够非常的啊，能够好像活出来的啊，很快活的，能够很生动的，心里面呢觉得非常的轻松的。你念神的话语能够练到这个地步吗？啊，如果能够练到这个地步的话呢，你不错了，你不错了啊啊。但反过来呢，如果你看这个什么爱情小说啦、武侠小说啦，哎呀，看到这个心呢、啊、会动起来的，很快活的，哎呀，这个你有祸了，这个不行了啊！这个神的话语呢，能够令人家心苏醒的，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到什么愚人有智慧啊！这个什么叫愚人呢？这个愚人呢，不是讲到的是 IQ 低的人啊。我们中间呢没有愚人，都是很聪明的人啊。那为什么诗篇里面他讲愚人呢？常常讲那个愚人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因为愚笨的人呢不认识神，愚笨的人呢以为呢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啊啊。因为为什么呢？通常我们俗语这样讲的啊，心中无神呢，什么就眼中无人，这一定的，因为他觉得这天地之间只有我。 什么都是我来做主的。哎呀，这样这个诗歌没有认识到，他要活得快活的话呢，他要能够与人相处，在这个天地之间怎么能够与神沟通，这个才是个聪明的人。所以这个愚人呢，不是讲到那个 IQ 方面的，指到这个整个人是不是个通达的人。这里说能够愚人有智慧，有他的训词正直，又能够快活人的心。还有第四节，有他的命令清洁，明亮人的眼目。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眼目啊看不清楚的，看人看不清楚，看事情看不清楚，很多时候呢都会呢会走错路，做错了决定。但是神的话语，如果你熟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矫正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就能够走正路。还有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还有神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呢，这个话语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六重讲得非常的详细的，用六不同的名词来描写神的话语，表达出六方面不同的这个功效。还有呢，我们看下一节啊，这个话语如果对我们人生有这样大的帮助的话呢，他就这样说，神的话语呢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这个是很纯正的金，不是那些假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从中国跑到香港去买金子啊，因为在香港买的比较真的啊，很多人就去那边去消费买东西，因为这边比较真的啊，去香港买奶粉啊，买各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比较真的，买以后呢就回去再传销了啊，去卖了啊啊。这里呢，神的话语呢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你看这个神的话语多好啊，能够帮助我们的人生。还有呢，最后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了，一个真正能够得到神祝福的、神悦纳的人生，要明白这个自然律，也要明白神的话语，这个属灵道德律，这个都很好啊。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啊。我不单是研究科学，同时呢，我们也是基督徒，也呢来参加那个主日学，参加那个查经班团契，也很熟神的话，够了吗？还不够，还不够。在我自己的这个领会体会的里面，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啊，还有第三个事情呢，这个其实一个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呢，就跟上面的神这个属灵道德律是分不开的啊，是分不开的啊，都是连在一块的。但是我特别把它这一段呢，把它分出来，特别来讲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发觉到，其实很多人呢，我发觉到有些人呢，很懂科学。他也很懂了什么一些伦理啊、道德啊、婚姻啊、什么人生的事情，他都懂的啊。他有一大堆的理论，因为他讲什么呢，他都能够讲啊。但是呢，有没有把这个自然律的规定、这个属灵道德律的规定，能够用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呢？有没有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这样的人生还是不行啊。我不知道跟以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情。我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真厉害哈，他告诉我说，他说叶牧师，他说我很会讲的哈，我说你怎么很会讲啊？他说你知道吗？啊，我就算我不懂的东西，我也会随便一讲就讲一个小时的。我说你厉害啊，你自己不懂的东西也可以随便讲就讲一个小时啊，如果你懂的话，不是更厉害了吗？可以直接讲下去吗？啊，他就说我很会乱写的哈，他就乱讲一大堆，随便讲一个小时，我说很厉害的，这个低松哦，是一个低松啊，通常你知道吗？男的比较少讲话的嘛，通常男的不会讲话的啊，通常很好讲的东西呢，他讲两句就讲完的，就没话讲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话了啊，他讲我就听了啊，我就听，后来他就问我了。怎么能没有话讲的？怎么不回答我的？那我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呢，我就听啊。我太太就说听不够啊，我就跟你讲没兴趣，你也跟我讲话。哎呀，我就说哎呀，好像没话讲了这个啊。这个通常呢，弟兄呢都习惯了没有太多话讲。 所以我认识这个弟兄呢，他很会讲话了，他一讲就讲一个小时，不懂东西可以讲一个小时。所以难怪呢，很奇怪的，我们去探访他，认识他，就后来就去发觉到，哎，他太太不讲话的，很奇怪，太太不讲话的，很安静的啊。所以他就开玩笑啊，就是说啊，他太太的话呢，都给他全讲了，都给他现在全讲了，他讲完了，他才没话讲了啊。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所以我就讲这方面哈，就是要认识到第三个定律是什么呢？神世人的这个生命的定律。你知道了很多的自然科学，你知道了很多的这个人文科学，但是有用在你自己生命上吗？啊，会用吗？如果不会用的话呢，不行啊，是不是啊？有一个老爸爸啊，一个爸爸啊，他就人家说有个什么那个征文的比赛哈、啊，就写文章的，写文章啊，如何做一个好爸爸啊，他就写文章了啊，结果呢，他真拿了第一名哦。哦，非常厉害。所以呢，拿奖那天呢，他就带着他的太太啊、儿女啊、媳妇啊、孙子啊，一起去参加那个颁奖的典礼。哦，他就拿到那个奖了，拿了第一名。下来的时候呢，哎呀，他的家人就很高兴啊。哦，爸爸爸爸爸，你真厉害啊！你是能写个文章，最好如果做个最好的爸爸，你拿第一名。哎呦，了不起了不起啊！这个儿子就来赞美这个爸爸。然后讲完以后呢，刚才再讲一句小声一点的，爸爸，你讲的真好，但是会讲不会做呢，拿了第一名哦，写啊讲啊会讲哦，但是做不出来哦，这个不行啊，是不是？你看这个诗人，当他写到神的话语啊、这个生命律的时候，怎么用在他自己的人生的里面？自然律写在天上，啊，道德属灵律写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生命律写什么呢？写在我们心中，写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行为当中啊。他就讲到有好几个事情。第一个，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一个人谁会有神的这个救赎？认识到人是个罪人，人是不完全的。需要神的饶恕，而且每天需要神做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呢，很难很难过得生活快乐，生活轻松。每天给很多的重担呢、啊，这个重担，那个事情，那个罪恶，那个引诱来把我们捆绑住。所以诗人呢，他说：“神啊，你是我的救赎主。”他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然后呢，第二方面，他就讲到生活的里面需要神的话语常常来提醒他。他怎么说呢？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呢？”啊，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错时吗？知道吗？如果知道就好，感谢主啊。他有些人呢，从来不知道的啊。他眼睛一看的时候就看到，哦，这个错，那个错，那个错，他们都错了。哎、啊，你自己呢？没错啊。很多是这样的，只看到别人有错处。自己没有错的，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失，啊，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日枉为的罪，不容这个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神的话语是来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的。虽然这个诗人没有讲出他犯什么罪啊，不容这个罪，这个罪是什么罪呢？他没讲啊。我觉得不讲刚好了如果不讲的话呢，就能够用在每个人身上到底你跟我是最容易被什么罪捆绑的呢是不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捆绑呢如果这样就不行这个呢，这个是罪的事情呢，要让神的话语来警戒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的规范，帮助我们免犯大罪。还有呢，这个诗人呢，再进一步，他就讲到，不单免犯大罪，而且神的话语如果用在我生命上面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呢，如果遵守神的话语呢，这里说，因此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什么大响就大响好是什么大响是 Powerball 吗？ 啊，你知道最近这个新闻吗？这个 Powerball 啊，比我们这个什么这个 Mega 什么啊，就有那个要叫什么Mega Lottery 啊更厉害哦。哦，如果我能够规规矩矩的遵守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指导的话，我就得到大奖。弟兄姐妹，如果你真这样来很勤勤恳恳做基督徒，神就说我会赏赐你，我会给你大奖啊！如果神跟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希望神赏你什么？奖赏你什么？你要什么？啊？想想哦，啊，你自己想想。如果哎呀，主啊，我一生跟随你，好好的做基督徒，我得到什么赏赐呢？得到什么呢？有什么大奖呢？上面已经说过了。我觉得。我也是年轻就信耶稣了啊，差不多啊，就一直这样来信耶稣啊，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哎呀，主啊啊，我这样一生来跟随你，我得到什么最大的奖赏呢？啊，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人生能够得到人心苏醒，不会沉迷，不会沉睡啊。愚人有智慧啊，你聪不聪明啊？我不聪不聪明啊？啊，可能学问很聪明。但是做人聪不聪明，这个很重要的啊！愚人有智慧，心快活啊，常常活泼的，有活力的，不是沉闷的，而且呢，明亮人的眼目，你的眼光有没有明亮的眼光啊？哥林多前书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啊，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哦，看透了，这个 mega ball 不重要。啊，看到了啊啊！就看到我，不是什么，不是看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看啊什么啊？看，对对对，不是看破啊啊！这看破好像很消极啊啊啊！我是不是看破，而是看透？其实呢，拿到这些也不等于什么啊。有很多人呢，拿了这些以后呢，反过来以后更不好的。因为忽然间钱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这里呢，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大大的赏赐，这些是神给我们的。还有呢，最后这个诗人，当他讲完了整个这个神的定律的时候呢，他最后还有一句话，好像一个祷告一样。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外面的跟里面的。”在你面前蒙悦纳啊，一个真正能够蒙神悦纳的人生呢，就是你讲的话跟你的心呢是一致的啊，要一致啊，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啊。这个我常有这个矛盾的啊，就是我们会讲一大堆理论，但是做不出来，这个多么的可惜，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诗人呢，他就把这个整个的。神对于我们人生怎么能够得到他的祝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三个定律，我们要遵守。这个自然律写在天上，掌管这个宇宙；这个神的话语记录在圣经，这个话语呢是我们的属灵道德律，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过一个有道德、有高尚情操的生活。这种生活呢，不是被管住，而是呢更高尚的人生。真的人生是自己幸福，你周边的人，你旁边的人也会祝福，得到神的祝福。还有神的话语呢，刻在我们的心中，是生命律。所以呢，我们人可以因信称义啊，能够选择善的事情，除去我们的恶。我常常说，今天很多人就喝这个汤，什么要除一个毒，是不是啊？什么五清解毒汤啊？哦，各样的汤要除了身体的毒，要排毒，是不是啊？身体的毒排比较容易，心灵的毒啊，很多以前的包袱那个毒啊，要除掉不容易的，不容易的。神的话语能够除毒啊，过成圣的生活。而且呢，不是自以为意，哎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这个不是啊。所以最后呢，啊，这三个律用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在这里画一个图啊，给大家有个深一点的印象啊。这个图呢，就画了三个圈圈， 就是这个最外面那个圈呢，就是这个整个大自然啊，我们活在神所保护的、神掌管的这个自然界的里面。哎呀，我们应该感恩啊！下雨天也要感恩啊！没有下雨的话，哪里有雨水啊？也不行啊！啊，这个自然律啊，这个神赐给我们的啊，这个属灵道德律能够祈祷我们的人生，还有这个生命律。如果那个人能够遵守神的话语，好好的过我们的一生啊，虽然还是一生会过去，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而且这个一生的里面呢，是蒙神悦纳的。你发觉到神不单是祝福你个人，你这个人遵守神的律的话呢，神祝福你的家庭，连你的后代，连你的亲戚朋友，连你整个的那个你的所认识的，你的有跟你有关系的人的中间，都得到神的祝福。哦，这个是影响非常的深远的，非常的广大的。弟兄姐妹，你跟我要不要过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生？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让神的律不但活在我们的心中，也能够活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提醒我们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你所创造的，我们活在其中，我们在那看到需要阳光就有阳光，需要雨水就有雨水。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都不是我们配得的，帮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去感恩，感谢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何等的美丽。我们更感谢神，因为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主啊，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帮助我们能够做主忠心的仆人，能够不但自己蒙福，令到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家庭都蒙受神的祝福，让我们整个属灵的团体，我们的教会在一起来追求属灵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团体都是神所祝福、神所引导的。我就把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全然的放在你手中，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软弱，饶恕我们对主还不够的忠心，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来跟随你、服侍你，好叫我们是整个团体的一心一意来跟随神走神的道路，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就在这个山谷这个地方为主做光做盐，能够彰显你的名，彰显你的荣耀，让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愿平安归于一切属乎神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随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